信仰纲要。
晋身神学院，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各位平安，我们现在要讨论基督教信仰纲要的第二十二课。我们今天讨论的题目是工作胜任的第二讲，它就是工作得救的第二讲。在这一课里面，我们要讨论两个题目，一个是信徒工作或者信徒见证或者侍奉的原则，然后再讨论我们怎么样可以在工作或者侍奉上得救。我首先跟我们谈谈我们侍奉还是工作有什么原则。第一样，我们要借着对人的服侍去侍奉神。服侍人是侍奉神的一个媒介，还是说侍奉人，我们平常不用侍奉对人，但是意思是一样的，就是服侍人就是服侍神真正的表现。我们侍奉神，这是我们工作的最高对象，最高的目标。但是服侍人是每一天我们活在世界上最具体最实际的表现。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第24章第14节看到使徒保罗的见证，说在《行传》24章第14节，他说：但有一件事我向你们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上帝，要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保罗写信给罗马的教会，也说明他怎么样侍奉上帝。罗马书一章第九节说：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上帝，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所以信徒工作的第一个原则是借着服侍人去侍奉神。第二，侍奉的最高目的是表明自己是上帝的仆人，而且是上帝的用人。这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四节使徒保罗所说的：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上帝的用人。我们在教会里面无论做什么工作，居什么地位，最主要的目的表明我不过是上帝的用人，而不是教会的领袖还是教会的主人，不过是神的用人。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24节也说到同样的真理，在任何的侍奉，我们要叫人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使基督在我们的侍奉工作上显大。保罗在更多后书第二章14到15节 三章十八节，四章六节、七节，还有腓立比一章二十、二十一节，都谈到这一些的真理。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一切的侍奉不是叫人认识我，叫人认识我的伟大、我的本事、我的理论，还是我的神学思想，还是我的天才，不是的。如果在侍奉里面只显明自己，而不是显明耶稣基督，显明我们的神，那我们的侍奉目标就完全错误了。第三样，我们侍奉的内容，或者是说我们信息的内容，在侍奉里面我们要传信息。所以侍奉不但是一个工作，也是一篇的信息。这个信息的内容是什么呢？从圣经的真理、耶稣基督的指示，给我们看到一切见证和侍奉要传的信息，那就是让人家借着我们的工作和信息认识耶稣基督宝血的救恩。所以在我们无论是工作也好，无论是讲话也好，我们都要表彰耶稣基督宝血的救恩是怎么样的真实，是我们所经验，而且也是每一个相信的人都可以经验的。这样我们的见证才不是一种空谈还是理论而不实际的东西。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第24章第44节到49节就指示门徒这些见证或者是侍奉的内容。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建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灵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这段的话就是告诉我们见证和工作还是侍奉的内容还是信息。第四样，我们见证的范围，我们侍奉的范围是什么呢？我们常常很容易受到种族的问题、文化的问题、国家的问题、地区性的问题还是宗派性的问题的限制。但是圣经多次地告诉我们，见证的范围是全人类，是超民族的，是超区域的，是超文化的，是超年代的，是超过任何社会的阶级的。我们的主给我们有多少的恩赐，我们就要用尽那个恩赐，把这个范围做到主所规定我们的那个境界。所以在圣经给我们看到，有的人工作的范围只在一个地方，有的人工作的范围是超越一个地区，好像行传第八章我们看见那个祭司腓力，他不是单单在耶路撒冷侍奉，他也超越耶路撒冷到该撒利亚还有到亚索都一带。彼得侍奉的范围开始是在耶路撒冷，以后他也到外邦人的家去，甚至也到其他的地区去。使徒保罗也有神给他侍奉的范围。所以我们要了解神给我们侍奉的范围有多大，我们就照神要我们做的去做。 这个我们可以从马太福音第八章十到十一节，还有二十八章十六到二十，还有行传九章一到十六节等等。第五样我们工作还是侍奉的原则，就是工作的能力和智慧。工作需要能力，更需要智慧，这两方面一定要平衡的。不过现在很多人不大注意到智慧，常只注重到能力与技巧，所以很多的方法的训练多数是技巧的训练，而很少有智慧的训练。圣经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智慧。换句话说，我们工作的智慧就是用耶稣基督的思想、耶稣的智慧作为我们的智慧。当耶稣基督在差遣门徒以前，不论他是差派十二使徒，或者是路加福音第十章的七十个门徒去传福音以前，都赐给他们圣灵的权柄和能力。特别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十六到二十节，他说，我赐给你们圣灵的智慧，知道如何说话，应付各种的环境。所以能力、智慧，这是在工作上非常需要的事。但更加要紧的，我们假如能力不够，千万不要随便求能力，一定要等候从上头来的能力。这上头的能力就是圣灵的能力，我们千万不要随便找一个能力来，不问能力的来源。尽量很多人为了快快要有能力，写明他是有能力的人，结果随便去求一个，结果不是圣灵的能力，乃是圣灵以外的能力，那就非常非常可怕。第六样我们侍奉的最高目标，是要应用基督已经完成的救恩、天国的福音和圣灵的各种恩赐，彼此联络，互相配搭，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在地上有形的教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我们的目标不是建立宗派，不是建立自己的地盘，我们侍奉工作的目标也不是为某一个神学理论而努力，还是建立某一个神学理论的体系，绝对不是的。我们要建立基督的身体，让那充满万有者的能够充满整个教会，使这个教会在形式上有地方性的教会，在宇宙性有一个完整的教会。这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五节到二十三节，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还有四章一到十六节，这许多的经文所给我们宝贵的教训。允许我念其中的一段经文，使我们有更清楚的了解。我就读以弗所三章第二十跟二十节就好了。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最后一个原则，就是侍奉的同工，或者是我们工作的同工。圣经启示我们，在创造的工作上，在维护受造物的工作上，在救赎的工作上，在审判的工作上，都是圣父、圣子、圣灵 三位一体的神一同工作的，而这个同工是永远没有时间的限制。这是我们可以在创世纪第一章跟约翰福音第一章还有希伯来书第一章所看见的。神本身工作有三位的神同工，所以神在教会里面的侍奉也是安排一般的同工一起工作。教会里面从来不能有一个人工作而不需要同工的帮助的。这因为神的安排在任何的工作上都要同工，因此我们对同工的这个真理一定要很清楚的了解，千万不要以为我可以多当一面，我不要别的同工，这个原则千万不能违反的，侍奉要有同工。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现在我要跟各位进一步的思想我们在工作上怎么样得救的问题。他姐说在工作上我们遭遇到困难怎么解决，神在我们工作当中怎么样拯救我们，怎么帮助我们胜过工作上的困难。这就是我在这上一课跟这一课所谈的工作得救的一个重要真理。神怎么样拯救我们在工作上可以胜任，第一，神的信任。神信任我们，所以神把工作托付我们，给我们工作的恩赐、工作的机会、工作的场所。所以我们每一个信徒一定要了解，工作是神对我们的信任。神既然对我们有信任的心，我们就应当有自信心，相信我有能力，我有智慧去工作，去做神要我做的。而且我们一旦要晓得神随时给我机会去工作，我们从来没有说太迟的工作，任何事都可以做神要我们做的工作。这样的信心就是表明我们相信神的信任，也帮助我们可以鼓励自己，在任何的挫折还是工作没有看见果效的时候，不至于灰心失望或者怀疑神对我们的选召，甚至放弃我们侍奉工作的心智。第二样，神怎么样拯救工人在工作上的失败呢？在耶稣基督的大使命里面，他应许我们说，他要与门徒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马太28章20节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跟我们的同在，在大使命里面，特别是指着在工作时的同在。耶稣早就告诉门徒，在这个工作有很多的难处，有遭遇很多的逼迫和反对，有遭遇魔鬼撒旦的挑战，有遭遇人的破坏等等。但是我们如果在所有的工作还是侍奉还是讲道还是做见证，我们如果知道神与我同在，我们就不需要害怕一切恶劣的环境还是人的威胁。这个事情我们在使徒行传或是教会的历史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见证，每一个使徒 或是去做见证的工人，因为他们相信神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就放胆去做见证，无论在君王面前，在恶人面前，甚至在监牢里面，还是自己在治病当中，但是他们晓得神的同在没有改变，因此就勇敢做见证。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在工作里面，我们如果晓得神的同在，那么我们有什么软弱，立刻就依靠神；我们有什么失望，立刻就求主再重新给我们盼望。如果遇见同工的不同心，我们不要自己去怎么解决，就祷告让神把我们的同工带回来，给我们同心可以再工作。在任何的工作上，我们如果知道神的同在没有改变，那我们可以放心去做，我们可以勇敢去做，也可以很有能力的去做，不至于在工作没有看见果效，或者自己做得不好就自己埋怨，自己叹息，甚至自暴自弃。第三样，神怎么样在我们的工作上救赎我们呢？那就是神与我们同工。在我们的工作上，不但神信任我们，不但神与我们同在，神是与我们一起在做工的。耶稣基督打发门徒出去的时候，他曾经说，我要用神迹奇事与你们同工。所以神迹不是单单指着医病赶鬼的神迹，最大的神迹，耶稣基督自己回答当时的犹太人说，那就是约拿和尼尼微城人悔改的神迹。我们靠自己的能力、口才、智慧，不一定能叫人悔改。只有神工作，圣灵在人的心中感动人，那个人才能悔改信主。这就是神迹，神与我们同工的一个记号。可是，在神的同工里面，有的时候也用患难。他就在使徒行传就能看见很多的患难，就是证明神的同在。使徒约翰在巴摩海岛的时候，他讲一句话非常宝贵，他谈到神怎么与他同工，他也说他怎么样与神同工。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上帝的道，并为给耶稣做见证。那么这几句的话就是说明，在神的同在里面有患难，需要忍耐。还有在启示录第二章第十节、七章十四节都记载类似的真理。我们常常感觉神的同工一定凡事顺利，一定凡事兴旺，但是圣经的真理告诉我们，神的同工常常有很多的困难，有很多的反对，有很多的逼迫。所以耶稣基督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门徒出去要遭受逼迫鞭打，从一个城被赶到另外一个城，这是神同工的记号。保罗自己的见证也是如此，特别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四章、第六章还有第十一章，保罗详细的列举他在工作里面神与他同工的遭遇。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里面，保罗特别说明神同工的情况怎么样。第六章第一节说，我们与上帝同工的，那么下面他就提到很多的难处了，特别从第三节开始，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份被人毁谤，反倒在各样的事上 表明自己是上帝的用人，就如在许多的人难、患难、权法、困苦、鞭打、监禁、扰乱、群扰、警醒、不施、敛节、自私、恒忍、恩慈，这许多的事情都是证明神的同工。所以我们如果说神的同工一定凡事顺利，毫无拦阻，这不是圣经的真理。今天有很多错误的教训，说神的同工一定大大兴旺，我们一讲到就有几千人悔改，不见得。耶稣在世的工作常有神的同工，但是真正悔改得救的很少很少，使徒们也是如此。无神界的一次彼得讲到有3000人悔改，我们这种说法不很准确，因为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告诉我们，不是彼得一个人做见证，乃是所有的门徒都做见证，然后有3000人。第四章讲有5000人归主，但那是很特许的情形。在很多使徒行传的见证里面，神的同工是有困难的。最后一样，我们看见神怎么拯救我们在工作里面，那就是在工作遭遇到绝望的时候，在工作失败眼睛看不见果效的时候，仍然保守信靠神的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在任何看得见的工作完全失败的时候，还有一个一直信靠神的心，这就是神要救赎我们脱离因为失望、绝望甚至要放弃工作的一个救恩。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在生育绝望的时候，因为信靠神，他得了儿子。这是罗马书4:17告诉我们。我们刚才提过，保罗本身在诸般的苦难绝望中，他仍然保守信靠神的心，因此得着神的拯救，脱离那个因为工作没有果效而灰心丧志。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明白这种宝贵的真理，了解神怎么救我们。假如你自己觉得很工作很顺利，很有成就，那就不需要神的拯救。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10讲到神怎么样在工作上救赎他的事情。1:10说，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这一节的圣经，假如我们连到前面几节的圣经，就晓得这是指着工作的拯救。感谢主，他保证我们不但救我们过去、现在还有未来。求主帮助我们都纪念到神在工作上的拯救，使我们的工作不至于因为没有看见果效就是停顿还是灰心。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